记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连续好几次讲到有关于会幕的建造，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31章，讲到建造会幕的人。因为会幕的器具怎么样来建造，这些指示都已经颁布了以后，最重要是要有人来执行。上帝就提名呼召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由他们作为主要的工匠来带领其他的这些人一起来建造会幕里面各样的物件。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是由上帝亲自提名来选召，圣经上面特别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智慧巧工，而且能够与人同工。而除了他们以外呢，看到另外还有别的人也跟他们一起来做，比如说有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他也参与整个会幕最后清点这些器具的工作。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心里面被感动，他们也来学习以及参与在整个建造会幕的工程里面。所以建造会幕呢不是一两个人工作，而是许多人共同完成上帝的托付。这里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到上帝提名呼召亚和利亚伯跟这个比撒列来建造会幕。上帝提名呼召人都是有特别的使命要托付给他们，好像上帝提名呼召摩西，上帝提名呼召亚伦，以后呢我们还看到上帝提名呼召约书亚来继承摩西的工作，都是上帝有特别的责任临到他们身上。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上帝有特别呼召人来跟随他，像耶稣他就呼召了12门徒来跟随他传扬福音，耶稣也呼召了保罗来侍奉他。今天呢我们有许多的人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面，甚至呢就是被上帝特别拣选把他呼召出来，离开他自己原来的工作，单单就来侍奉上帝。而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呢，我们要看到他们是特别那种人，用他们自己的专业来服侍上帝，来建造教会。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说我用我的灵充满他们，这个很特别的讲法，也让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在那边好像是用他创造天地的大能力在那边要完成整个会幕的建造。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面参与整个的创造，而在建造会幕的事情上面呢，也是有上帝的灵充满在这些建造会幕的人身上，让他们用上帝所赐的知识智慧能力来完成建造会幕的工作。我们看上帝的灵充满在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的身上，他们就有智慧，他们就有聪明，他们就有知识。这几个字呢其实好像都是同义词，但是我们也可以约略的做一点的区别。有智慧呢是讲到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来了解并且完成上帝有关于建造会幕的指示。他们有聪明呢是特别讲到他们有跟这个职务上面相关的需要的一些技能，因为要建造这个会幕，会幕里面呢有金子银子铜器，还有呢有木头，也有这些皮革，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这个羊毛线等等，都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技巧才能够完成。而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呢他们就是这方面的专才，他们可以来制作。 知识呢是特别讲到建造会幕的这些的工艺方面的知识。雅各利亚伯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雕刻宝石，怎么样子来把这些金线做出来，也知道怎么样子用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编织会幕里面这些幔子跟其他的这些用品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问到，很多人问了，人的才干跟教会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只要愿意将自己的才干献上给上帝来使用，就是以恩赐来荣耀上帝，被上帝纪念。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历史上面有多少的人，他们有很大的才华，特别是一些专业方面的技能，他们把它拿来单单献给上帝使用，就使上帝荣耀就得到彰显。好比说我们大家会想到在音乐方面，韩德尔呢他写了弥赛亚这个神曲，好像在那个艺术方面有这个米开朗基罗等等人，他们用宗教的壁画跟雕塑来荣耀神。但丁呢在文学方面他写了神曲，另外像建筑方面也有一些人他们建造了很伟大的教堂，像高迪呢他在20世纪里面就建造巴塞隆纳的大教堂，这个像我们所了解呢可能还要再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会完成，这些都是千古不朽的杰作，他们把他们人生里面记忆方面最高的才华就拿来献给上帝，被上帝使用，使上帝的荣耀呢就在这个人世的当中就得到了很大的彰显。不但上帝荣耀得到彰显，而他们自己呢也因此能够流芳百世。比萨列和雅和利亚伯他们原本就是技艺超凡的工匠，但他们做的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但他们为上帝为了会幕所献上的努力却是永远被人纪念。建造会幕呢已经都是3400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你看我们到今天还纪念到比萨列跟雅和利亚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有几点的反省跟大家来一起思想。在预备建造会幕的施工上面，第一个呢才干跟恩赐，许多技艺啊、才干跟属灵的恩赐啊实在是很难加以完全的区分，特别是像音乐、美术、雕刻、文学、建筑、装饰等等，都需要很长期的专业的训练才能够真正的派上用场。这些专业的人士多半呢在社会上面本身都有他自己的专业，而且他杰出的成就已经都被人来肯定，但如果他们以自己的技艺转为属灵的圣工，就更加可以来荣耀上帝。我特别另外跟大家分享到像这个韩德尔跟这个海顿，他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做一般的作品，但到他们老年的时候呢却单单做宗教方面的乐曲。而这些伟大的创作曲，像韩德尔所写的弥赛亚，像海顿所写的这个创世纪，都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当然另外一位就是巴哈啊，巴哈写的这个经章剧马太受难曲呢也是在三大名曲当中最被大家所纪念，但是巴哈一生里面差不多都是写作跟这个宗教有关的乐曲。专业跟启示，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比萨列跟雅和利亚伯他们的侍奉上面可以得到的一些启示。这两个人可能都是当时以色列首屈一指的工匠，他们有超凡的技艺，但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呢，你看到他们却对摩西绝对的顺服，因为摩西是把上帝指示的建造会幕的蓝图就告诉给他们。而这两个人呢，他们虽然在自己的专业上面他们很有成就，也可以很有主见，可是呢在从事圣工的上面他们却是完完全全遵从上帝的吩咐，没有自己的意见表达。但是你反过来你看到呢，摩西对于比萨利跟雅和利亚伯 就是绝对的授权。摩西虽然是把建造会幕的蓝图告诉给了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可以照着这个来做，可是呢，在这个蓝图上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因为这个蓝图呢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每一个细节通通都讲出来，所以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才华在这上面加上他们的想象他们的金钱，做出最美丽的最庄严华丽的这个会幕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摩西给他们足够的人力，也给他们足够的财力的支持，也给他们充分的空间来发挥他们的所长，所以很快他们就可以完成了这个精美的工程。而当会幕整个的工程建造完成之后，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就把所有这些器具通通都带到摩西的面前，由摩西来一样一样的清点，看看这些物件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所指示的来建造完成的。果然是，摩西就按照主的吩咐用膏油抹在这些的器具上面，把它就献给上帝。而我们另外特别注意的呢，就是当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把这些器具献给上帝之后，会幕建造完成了，举行奉献之礼，而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两个人就躲在幕后，你看不见他们，上面也没有刻着说这是比撒列做的，这是亚和利亚伯做的，没有看到他们的名字，反而呢，在整个奉献礼人里面只看见耶和华荣耀彰显，只看到大祭司亚伦他穿着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所做的那个圣袍，华美的衣袍，他们站在上帝的面前，站在众人的面前，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人只看到上帝的荣耀，却再也没有看到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就归给上帝，这是多么荣美的一个图画。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呢，给我自己很大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激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需要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员贡献他们的专才，这些人他们有专业，却不因为自己的专业傲气凌人，反倒顺服属灵的领导，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反倒等到事情成就了之后又甘愿隐藏幕后，不争名也不争利，只愿意上帝得到荣耀。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最应当学习的一个榜样。在出埃及三十一章里面，接下来呢就是特别讲到有关于安息日，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给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们就要建造会幕了，可是呢特别提醒他们建造会幕主要是为了要享受上帝给他们的同在，享受上帝赏赐给他们灵里的安息。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会幕跟安息日之间的关联，因为耶和华要摩西建造会幕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可见的证据，而守安息日呢是以色列民守约的一个记号，是另外一个证据。如果没有守约的内在实质，就是有会幕敬拜的外表，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他们，在恢复建造会幕的记载里面也是要特别先提到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呢，人单单就来亲近神，人单单就来仰望神敬拜他，在这个敬拜耶和华的会幕建造的过程里面也要注意到要守安息日。会幕是空间的圣所，而安息日呢是时间的圣所，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地方单单是来亲近上帝，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关于这个守安息日呢，它成为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在出埃及三十一章里面特别讲到。其实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立约好像都有一样东西特别作为立约的记号，在挪亚之约的时候呢是利用天上的这个彩虹做记号，亚伯拉罕之约呢是用以色列人他们身体上面一部分来作为记号，就用割礼来做记号。摩西跟上帝立约呢 摩西代表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呢，圣经上讲到说，就用一个宗教的制度，就是守安息日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今天不管是任何地方，只要是有以色列人啊，这个犹太人在的地方，他们就一定遵守安息日。我到一些地方去啊，那边他们有这个犹太人的同事或者有犹太人同学，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不做功课的，安息日也不做生意的，安息日呢他们也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就单单在那边来亲近神。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也曾经碰到从中国来的人，而且是有些人呢，他们在以色列住过几年，然后又再回到中国之后呢，他们有机会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别人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最怀念在以色列生活中间哪一件事情？他们说在以色列啊，最怀念的就是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呢就真正的是休息。安息日不是为了去玩，安息日是让自己整个身体得到休息，心灵得到更新。所以你到安息日的时候，看到在以色列街道上面看不到人的，如果有的话呢，大概就是我们这些观光客。安息日呢，这些犹太人真正就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大人休息，连小孩也休息。那我在这边我有几点的反省。上帝跟以色列人来立约，用这些立约的记号特别做什么呢？这个记号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呢，做一个证据，证明说上帝跟人之间已经立了约。好像什么呢？好像我手上这个戒指，我结婚了，在这个婚礼上面呢，就跟我的妻子啊，跟我的配偶，我们两个在婚礼上面呢，就互相交换戒指，作为订立这个婚约的一个证据。这个戒指呢，或者这个立约的证据啊，另外也就是一个纪念，纪念我们在过去曾经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在众亲友的面前，我们一起立下这样一个神圣的盟约。立约的记号呢，就是表明双方曾经诚心的立约，相互的委身，永远不改变。这个立约的记号也是一个提醒，提醒立约的双方是一个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这个新的关系呢才只是一个开始。立约的提醒我们对对方应该要真诚的委身，永远遵行在立约的时候所立下的誓约，继续增进立约里面的关系。所以在婚礼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勉励这些新人，婚前呢是情深似海，婚后更是要义重如山，竭力的保守在上帝面前所立下这个誓约。安息日另外有几件事情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提醒。我想第一个呢，跟大家谈到就是圣别跟安息。耶和华跟以色列民立约，最重要的呢，就是显明他跟人立约的时候他圣洁的属性。这位圣洁的上帝也要求人要用圣洁来回应他，特别从三个方面：圣别的时间、圣别的空间，还有圣别的人。圣别的时间呢，就是安息日。你看上帝他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他就休息了，他就祝福这一天，称这一天叫做安息日。而人呢，也是在同样的时候要特别把时间分出来献给上帝。安息日特别讲到呢，就是向耶和华来守节的一个圣日，这是一个圣别的时间。但是对人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像摩西、像雅各这些人呢，好像他们首先经历到是有关于圣别的地方。你看雅各他离开家乡，逃离父家，他到了一个地方，晚上做梦，就梦见有这个梯子，在这个梯子上面呢有天使上去下来，以后他就称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因为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他认识那个地方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而摩西呢，摩西遇见上帝向他显现，上帝就吩咐他说，摩西 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就认识到，只要是上帝所在的地方，野地也变成圣地，他要跟这位圣洁的上帝能够相称。这位圣洁的上帝，他不是坐在高高的天上，他是来到我们人间。他的圣洁显现的时候，不是要来除灭人，而是要把他圣洁的美德分赐给信靠他的人。所以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要跟上帝圣洁的本德啊美德能够有份。今天我们一个属于上帝的人，我们进到上帝面前也是一样。在很多的教会，他们有些是这个上到圣坛啊，或者讲台前面，或者在东南亚也有一些教会呢，只要是进到礼拜堂，他们就要把鞋子脱在外头。这都提醒人，我们是来到一个分别为圣给上帝的地方，用这个脱下脚上的鞋圣别自己，来代表呢，我是进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这个圣别的空间，特别是从会幕里面来看到，会幕呢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移动的圣所，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一个地方，他的荣耀充满在其中，作为敬拜上帝的地方。以色列民用这个会幕作为他们敬拜的中心，也是他们享受上帝的安息的一个象征。然而不论是时间的圣所还是空间的圣所，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乎里面的人。神的目的还是要使属神的人能够圣别归向他。所以以色列民呢，他们被称作圣洁的国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大祭司头上的这个冠冕有一个金的牌子，那牌子上面呢特别就是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个代表大祭司，大祭司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单单分别出来归属于上帝，分别属于神的。所以不管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礼拜他们守安息日，那个都是做一个记号，他们是归属于上帝的选民。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比较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但是不同的规矩里面呢都有一个，就是守安息日，他们整个这些规矩的核心。人愿意守安息日，就愿意遵从安息日里面一切的规定，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属于上帝的生活。这个守约跟安息，那么我们讲到实践里面呢多半都是禁令，只有这个安息日跟这个孝敬父母呢是积极的正面的吩咐。不过我们看到守安息日呢里面重点呢也不在乎去做什么，而是特别提醒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做什么，不做工，不做饭，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在这一天单单就是休息，享受上帝预备的丰富。你看以色列人特别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每一天去捡拾玛拿，可是呢上帝也特别就是吩咐他们连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了他们度腹的方便要来吃东西，要来买啊，去拿这个玛拿，连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也没有玛拿从天上降下，而是在前一天上帝就赐下双倍的玛拿，让他们可以享受上帝丰富的预备。上帝的拯救跟安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的关系。耶稣的时候跟人发生冲突，有不少是在安息日发生，而且直接挑战犹太人有关于安息日的解释跟规定。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中间有太多太多的一些的圣经以外的这些规条，特别是有关于安息日的，安息日你们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结果呢安息日原本应该是让人心灵得到休息，身体得到休息的，没有想到呢却变成了人内心里面很大的重担。所以耶稣就要把这个观念整个的重新的做一个改变，做一个革命性的调整。耶稣就讲到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所以耶稣在这 同样的这些经文里面呢，也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新约里面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如果单单靠着这些宗教的规条，不能够真正享受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身体和心灵极大的安息。所以耶稣看到那些生病的人就医治他们，耶稣看到有鬼在人身上附着，耶稣就把鬼就赶出去，耶稣看到那些心灵受压迫的人就带领他们重新的得着自由，得到安慰。所以耶稣在这个加百农会堂里面读圣经，特别是读以赛亚书，就讲到说耶和华的灵临到我身上，叫我来去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让这些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让这些被捆绑的可以得到解放，让这些贫穷的人就有福音传给他们。我想这是在安息日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宝贝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纪念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完完全全的安息，心灵得自由，身体得到休息，而在属灵的里面得享天父所赐给我们永远的属灵的福气。求主赐恩给大家。我们今天讲到出埃及记第31章，那下次呢我们再继续来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更多宝贝的功课。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求神赐福给大家，心灵身心都得到极大的安息。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